就顺步到了怡红院。他就想怎么也会有这样一个院子，然后上了台阶进到屋子里，只见榻上有一个人卧着。好，注意，宝玉这个时候自己看到自己躺在床上了，这个是文学里非常少有的，就是你自己魂魄出来看到你自己在那里。我过去介绍过有一个戏叫《探阴山》，讲包公把他的肉身留在阳间，然后他自己的魂魄下到阴间去。那这个《探阴山》的戏是因为阴间有一个案子他要去审，所以他就到了奈何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死掉以后，在传说里说有一个桥叫做望乡台，最后回头去看你住过的地方。那你住过台北就看到台北，你住过高雄就看到高雄。然后包拯就在那个地方回头看到开封，然后看到他自己在那里睡觉，然后他就唱了很长一段戏，就说哎呀，这个包拯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就唱了一大段的戏，就是他的魂魄在阴间回看阳世的时候的一个对话。那么跟这一段的写法很像，所以宝玉做梦魂魄出去了，现在魂魄回来又看到他自己躺在榻上卧在那里，然后有几个女孩在做针线啊，就是袭人平儿他们也在玩笑嬉耍。只见榻上那个少年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声，一个丫鬟就问到说，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气，想必是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胡恨呢。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真宝玉还是假宝玉，就是这个宝玉也有一个妹妹，然后为这个妹妹老在那边叹气的，就是青春期的那种感伤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其实你错乱了，作者已经把时空完全柔和变成超现实，就是你不晓得这个宝玉到底是真宝玉还是假宝玉。好，注意，因为他现在没有用真宝玉用假宝玉，只用宝玉，所以完全是在一个超现实错乱状况。所以宝玉听说心下也吃了一惊，只见榻上少年说，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跟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好，原来是在北方的宝玉梦到了南方的宝玉，现在竟然北方的宝玉看到了南方宝玉在做梦，也在讲北方的宝玉。注意那个错杂复那个复杂度，好，这个大概只有在最现实的超现实电影跟文学里才用到这个手法，可曹雪芹竟然两三百年前就用到，这是我觉得他在文学上不得了的一段、写法。那这个榻上的少年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竟然梦中到了长安都，那到了一个花园，所以两个人都在梦中相见。所以北方的到梦中到了南方，南方的在梦中到了北方。他说，我到了一个花园，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子，不理我。有没有发现真真假假啊？刚才是甄宝玉的丫头笑贾宝玉是臭小子，现在是甄宝玉躺在床上说，我到了北方，北方的那些袭人平儿他们在说我是臭小子。好，那个真假完全兑换过来。那不理我，我好容易找到他房里，偏偏他又在睡觉，空有一个皮囊，真性不知哪里去了。了不起的一句话啊，只有空的皮囊，就是我们现在的肉身，真正的性灵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因为那个性灵到南方去了，所以他们又错过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北方的把皮囊留在家里睡觉，南方也留在床上睡觉，然后性灵南方的到了北方，北方的到了南方。所以你会觉得柏拉图讲那个寻找自我的困艰难，就是说你常常去找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走了，因为他也去找你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两个自我的话，那个自我也来找你，你又去找这个自我啊，所以两个自我之间又擦身而过的那个感觉。那宝玉听说忙说，我因为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那榻上的宝玉赶快下来拉住笑道，啊，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宝玉如何是梦呢？真而又真。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吓得两个人都慌了，因为两个人都怕老爸。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迷人啊，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少年之间他有一个美，有一个自我。所以很多人认为人第一个恋爱的对象其实是自己，从来不是别人。所以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爱人其实是自己，就是他所有的忧伤孤独喜悦狂喜都是跟这个自我发生的。那他在找的另外一个人其实是这个自我的翻版，所以最后他会在人世间找朋友找爱人，其实都是用这个自我在找啊。心理学上一直在解释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看到刹那之间这两个宝玉见面， 是人一生的偶然的狂喜，可是很快就会分离，因为爸爸来了，所以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就分开了。那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就忙叫说，宝玉你快回来快回来。好，回到现实，袭人在旁边听到他梦中自己在叫自己，自己说宝玉回来宝玉回来，那赶快推醒他说宝玉在哪里。那宝玉虽然醒了，神思恍惚，向门外指道说刚才出去了。好，写得真是精彩啊！就是袭人问他说，你就是宝玉啊，你再说宝玉到哪里去了，他宝玉刚刚出去了，就自己说自己出去了，其实就在讲魂魄啊，讲那个魂魄的那种感觉。那袭人就笑着说，那是你梦迷了，你揉揉眼仔细看看，是镜子里照你的影子呢。就是过去我们小时候睡觉，妈妈说旁边不要有镜子，也是这样，就是说因为镜子常常会收魂魄，会觉得对小孩不好，所以常常睡觉的时候如果有镜子就拿布盖起来。好，所以这个宝玉向前照了一照，原来那个嵌在墙上的大穿衣镜对面相照，自己也就笑了。早有人捧过寿与茶卤来啊，漱了茶，茶卤就是浓的茶。那麝月说，怪到老太太常常嘱咐说，小孩子屋里不可以有太多镜子，小人的魂不全，镜子照多了睡觉惊恐，容易做噩梦。那如今倒在大镜子那里安了床，就宝玉的床旁边就是一个大镜子。那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好像很多旅馆里面都床旁边一个大镜子啊，就是说依照古代来讲那个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你不安啊，因为有一个影像在里面。他说还是放下镜套吧，就是有一个丝绣的套子把镜子盖起来。那往前来天热人肯困，哪里想得到放它，比如刚才就忘了，那自然是先躺下瞧着影子。那就说这个小孩，这个宝玉原来躺在床上就看着自己镜子里的自己在那边玩，那玩了一会儿闭上眼睛睡着了以后就开始胡梦颠倒了。可这一段这么超现实，可是写得非常精彩，其实是我们非常内在的一个心灵上的感觉。所以我觉得56回千万不要忽略这一段，因为如果你注意了探春的改革，你可能就忽略了他内在世界一个完全超现实的宝玉对自我的这个寻找的部分。因为没有这个部分，《红楼梦》不会是《红楼梦》。《红楼梦》最精彩的是作者的孤独，作者一生在寻找，他觉得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好像流落在什么地方。就是王尔德的那个叫做渔夫的灵魂的那一篇，一直在讲说他每一年会在月光月圆的晚上在海边跟他的影子再见一次面，可是这一年当中这个影子会在外面流浪，可是他就发现说这个影子永远是20岁，可他自己越来越老了，越来越改变，那么他就一直希望跟这个影子再合在一起，可是怎么合都合不起来了。所以那个童话也在写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自我，你很想去拥抱他，你很想是这个自己是真正跟你的合而为一，可是其实非常难。偶然在梦里面刹那之间他们两个见面，可是霎时间又分开。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最大的分离的痛苦有时候是夫妻父子，可是有一天是肉身告别，是你跟这个肉身告别了。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写的真是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是两个自我。那我不知道有一天比如说我怎么跟这个肉身告别，好，说跟你在一起多几十年要走了，其实是魂魄跟肉身要分离的这个部分，大概是比你告别父亲告别母亲夫妻告别还要难的一件事情，是自己的肉身告别。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大家可以细看一下，我觉得《红楼梦》变成不朽文学名著还是在这些部分啊，这些部分恐怕是曹雪芹着墨最厉害的地方。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讲后面两回，谢谢。